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加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少儿节目，我是主持人 Sam。 今天加入我一块主持的还有 Luna 和 Lily。 来，让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旅程。
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 Luna，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故事，叫小熊请客。有一只狐狸又懒又馋，整天吃饱了睡，睡够了就去偷东西，所以呀，谁见了它都讨厌。有一天它在大树底下睡觉，一觉醒来太阳都快下山了，肚子啊也咕咕叫了，他想到底哪儿去弄点吃的呢？这时候啊，小猫咪带着一件礼物走过来，狐狸连忙叫道：“小猫咪，你到哪儿去啊？”小猫咪说：“今天小熊请客，我到他家去。”狐狸听到，赶忙说：“你带我一起去吧。”小猫咪看他说：“坏狐狸，我可不能带你去。”说完他还说道：“坏狐狸，你没出息，自己不劳动还想白白吃东西，我呀，我才不带你。”这唱完了以后啊，他叫了喵一声就走了。狐狸听到了，叹了叹口气，又躺下来。这时候他看见小花狗带着一件礼物走过来，狐狸连忙叫道：“小花狗，你到哪儿去啊？”小花狗说：“ 今天小熊请客，我到他家去。狐狸说，你带我一起去吧。小花狗看看他说，坏狐狸，你自己不劳动，谁带你去啊？我才不带你去。说完呀，他竟然唱起来刚才小猫咪唱的一样的歌了。唱完了，他又叫了一声汪汪汪，也跑掉了。狐狸刚想走开，看见小公鸡来了，小公鸡也拿着礼物呢。狐狸连忙叫道，小公鸡，你到哪儿去啊？小公鸡说，今天小熊请客，我到他家去。狐狸说，你带我一起去吧。小公鸡白了他一眼，翻了个白眼，说道，坏狐狸，我才不能带你去呢。说完他也唱了起来，说完啊又叫了一声就跑掉了。狐狸很生气，连接遇到了三个小动物，嘴里都唱着他的坏话，嘴里又骂道，你们都是坏蛋，好啊，你们不带我去，我还偏要去，到了这个小熊家，我就把好吃的东西一口气全都吞进肚里，你们就等着瞧吧。这说完啊，他就舔了舔舌头，朝小熊家走了过去。小熊现在正在家里忙着呢，忽然他听到了轻轻的敲门声，他问，谁呀？我是小猫咪。欢迎欢迎，小熊啊，说完就把小猫咪请了进来。小猫咪进来了，把礼物递给了小熊。小熊说，谢谢你，这是小鱼骨头和小虫，请随便吃吧，别客气。小猫咪看到了以后说道，骨头小虫我不爱，但是小小鱼儿我最喜欢。小猫咪正要吃东西，小花狗按了按门铃来了。小花狗把礼物递给了小熊，小熊说，谢谢你，这是小鱼骨头和小虫，请随便吃吧，别客气。小花狗听了以后说道，小鱼小虫我不爱，骨头我可最喜欢。这时候啊，小公鸡也来了，他进屋了以后也把礼物递给了小熊。小熊说，真是太谢谢你了，这是小鱼骨头和小虫，请随便吃吧，别客气。小公鸡说，小鱼骨头我不爱，小小虫儿我最喜欢。忽然门被咚咚咚地敲响了，小熊，谁呀？外面传来了大叫嚷嚷的声音，快开门，我是大狐狸。小熊听到是大狐狸，吓了一跳，哎呀，原来这个坏狐狸来了。平日里呀，这个坏狐狸只会欺负他们，经常随便抢小动物的食物，也会随便去串门，未接到邀请千万不要随便串门哟。于是狐狸把门敲得更响了，他一边敲一边叫，快开门，快开门，把好吃的东西都拿来。小熊、小猫咪、小花狗还有小公鸡，他们凑在一起想办法，准备了好多石头啊。这时候小熊呢就把门给打开了，狐狸一进门就喊，快把好吃的东西都拿来。这时候小熊、小猫、小狗、小公鸡大家一起向狐狸扔石头，一边扔一边喊，给你给你给你。狐狸疼得呀抱头直叫，哎呀哎呀，疼死我了，连忙夹着尾巴逃走了。大家哈哈大笑，他们啊又吃又玩又唱歌，真快活。大家愉快地度过了一个美妙的下午。第二个给小朋友们要讲的故事叫《小长颈鹿的哈欠》。一到晚上，小长颈鹿就会不停地打哈欠。他对妈妈说，妈妈，我是不是生病了？打哈欠就是要睡觉了。长颈鹿妈妈笑眯眯地边说边打着哈欠。瞧，你的哈欠飘到我这儿来了，好困呀。哈欠飘到哪儿？ 那儿的朋友都会睡着吗？小长颈鹿非常好奇地问道。那是当然。长颈鹿妈妈闭上眼睛，很快发出甜甜的鼾声，鼾声就是打呼噜的声音哦。原来飘来飘去的哈欠能帮助人家睡觉，这简直太好玩了。小长颈鹿想到这儿，它打开窗户，不停地打哈欠。它让哈欠一个一个地飘出窗外，哈欠飘进了小猫家，小猫一个接一个地打起哈欠，飘进了很多小动物的家里，大家都睡得很安宁。好了，宝贝们，听到了这么多小宝贝打哈欠，你是不是也有点困呢？如果困了就睡觉吧，晚安。
大家好，我是莉莉。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了罗杰斯特与简爱互相坦白了心意，而且简爱还毫不犹豫地答应了罗杰斯特的求婚。那么简爱心里是怎样想的呢？当我起床穿衣服的时候，对昨天所发生的事情进行着回顾，疑心那只不过是一场梦罢了。我想要再次见到罗杰斯特先生，听他再次将爱恋的话语和誓言说出口。但是在这之前，我不敢断定那就是真的。在对头发进行梳理的时候，我看着镜子内的面孔，发现自己的长相不再是平淡无奇，其中蕴含着希望，脸色也开始变得生机勃勃了。眼睛仿佛看到了如同源泉一般无法取尽的收获，眼眸中闪烁着连连的波光。在他吃完早餐后，便匆忙地奔上楼去了。我看到阿德拉正要离开教室。
你要去哪儿？快上课了，
简爱说道。罗杰斯特先生让我去婴儿室里。
他在哪儿？
在那儿。他指着自己刚刚离开的那个屋子说道。我进入了屋子里面，发现他正在那儿站着。
快来给我说早安，
罗杰斯特说道。于是我非常高兴地走上前去。
简，你满脸含笑，如此漂亮，看上去真像一朵盛开的花朵，他说。
现在你看上去真是非常的漂亮，这难道是我原来的那个面色苍白的小精灵吗？现在的这个姑娘容光焕发，在微笑的时候露出了深深的酒窝，嘴唇如同玫瑰一般鲜艳，栗色的头发如同缎子一般光滑，棕色的眼睛在熠熠生辉，这就是原来的那个姑娘吗？亲爱的读者呀，我的眼睛是绿色的，但是你必须要原谅他这个错误，我想他肯定是觉得这双眼睛也被染上了新的颜色呢。先生，现在站在你面前的正是简爱，
很快就要成为简·罗杰斯特了，他补充道。在四个星期之后，你听见了吗，简妮特？不会再比这多一天。
我听见了，但我还不够充分地理解这句话的含义，它令我感到非常眩晕。听到他这样宣布的消息，我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
简，为什么现在你的脸变得这么苍白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你给了我一个全新的名字，简·罗杰斯特，听起来是那么陌生。
是的，罗杰斯特太太，他说道。年轻的罗杰斯特太太，今天我便要带你乘车去米尔考特挑选一些衣服。我曾经告诉过你，我们要在四个星期之后举行婚礼，婚礼将会在下面的那个教堂内举行。仪式后，我会马上带你住到城里面去，在那儿小住几天。
我还需要旅行吗？和你共同去旅行，先生？
是的。你还要前往巴黎、罗马以及那不勒斯居住，除此之外还有佛罗伦萨、威尼斯以及维也纳，只要是我漫游过的地方都会带你再去一遍，只要我的马蹄所踏过的地方， 那么你这个精灵便会再次踏上来。十年来，我发了疯似的跑遍了整个欧洲，只有厌恨、憎恨以及愤怒在陪伴着我。但现在我的创伤早已治愈，心灵也得到了净化，我要由一位天使来陪伴我进行一下故地重游。当他说出这些话时，我不断地笑出声来。我说，我可不是天使，除非等我死了才会变成天使，但是目前我只是我自己。罗杰斯特，你不应该指望，也不该要求自我这里发现天堂内才能得到的东西，因为你无法得到。同样，自你那里我也不会得到这种东西，所以我从来都不会怀有这种指望。你期望自我这里得到些什么？罗杰斯特问道。短时间内你或许能保持现在的样子，只能保持非常短的一段时间，在这之后你会变得冷漠而且反复无常，然后你会变得严厉，我就被迫想方设法去讨你喜欢。但是等到你完全对我习惯了，你也许会再次喜欢上我。我说的是喜欢，不是爱。我想你的爱情在六个月内或者在更短的时间内便会化作泡沫。我自男人所写的书内读到过，这也许便是丈夫的热情能够维持最长的时间了。但是话又说回来，作为一个朋友与伴侣，我希望永远都不要变成我的主人讨厌的人。你说什么讨厌？说什么再次喜欢你？我想自己只会越来越喜欢你。我还要你承认，我不单单是喜欢你，还爱你，爱得真心、热烈而又持久。你该不会反复无常吧，先生？如果一年后我向你提出一个令你不舒服或者不高兴的要求，你会怎么说？现在你就要向我提要求，简妮特，最起码先提一个，我渴望听到要求。那好吧，先生，请你让我满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吧。有一件事我特别好奇。看上去他似乎变得不安了起来。那是什么呢？是什么呢？他连忙问道。好奇会将危险的请求引出来，幸亏我没有发誓满足你每一个请求。不过这个要求并不会发生什么危险啊，先生。那就说出来吧，简。不过我希望你是想要得到我的一半不动产，而不是要打听一个什么秘密。哈，我要你的一半财产没有任何用处啊，你当我是什么人了？哎，现在你就如此的不礼貌了。但是我喜欢鲁莽远远胜过奉承，我自己宁愿做个小东西而不是天使。我想问的只有这一点，你为什么费尽心机的让我相信你想同英格拉姆小姐结婚？罗杰斯特将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咱们下期再会。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又到了我们讲历史的时间了。今天我们的主题是鄱阳湖的对决之下集。但这期节目呢，我们就不会讲更多的关于鄱阳湖之战的一些战场的细节，因为这些细节大家都可以从各种各样的史书和电视剧上看到，所以呢，我们今天讲的更多的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走势。这主要说的就是如何啊，鄱阳湖之战能奠定了朱元璋在1368年成为明朝开国皇帝的基础啊。但这期节目当中，我们仍然会讲到朱元璋是如何来应对他东边的邻居张士诚的。首先，我们先讲讲陈友谅啊，因为鄱阳湖大战主要就是朱元璋和陈友谅两个人。陈友谅呢，在最后确实是不敌朱元璋啊，因为朱元璋确实是第一，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战略奏效了。第二就是陈友谅他这种大船呢，在鄱阳湖有很多小水系的时候，他是很难与朱元璋这些比较灵活的小船啊进行抗衡的，所以最后陈友谅失败了啊，而且突围也失败了，最后陈友谅是中流箭而死啊，就是中了一箭或者几箭啊，就陈友谅就一代枭雄陨落了。那这个时候呢，朱元璋啊，肯定是乘胜追击， 确实就是吞并了陈友谅占领的全部的这些地盘儿。这时候朱元璋就很厉害了，但旁边的张士诚呢仍然是在歌舞升平。朱元璋对张士诚，我们再回顾一下他的评价，叫气小啊，他觉得张士诚这个人没有什么大出息。所以呢这时候朱元璋就几乎对张士诚就是几乎不用不费吹灰之力啊，就是把张士诚给平定了。最后张士诚的结局张士诚的结局确实也是比较令人叹息吧，最后是被朱元璋啊可能是赐死了啊，有很多不同的版本啊，最后是被朱元璋赐死了啊。所以一代枭雄张士诚啊也是退出了历史舞台。所以这个时候长江以南啊，中国南方已经被朱元璋在1367年到1368年的这段时间之内平定了。但是朱元璋这个时候他仍然还是犹如芒刺在背。为什么？因为朱元璋越看北边的元朝，他怎么着他都觉得不顺眼啊，因为毕竟就是在元朝统治之下，朱元璋的父母啊就先后啊不是染上瘟疫就是饿死，朱元璋啊悲惨的童年也是在元朝的这样的统治之下，所以朱元璋对于元朝啊那确实是啊气儿不打一处来，确实是非常不喜欢。所以朱元璋他一直是啊非常的想把中国北方收复使回来。因为我们知道自从1126年我们都知道，自从啊靖康之耻之后，中国的北方不是金啊就是元，所以朱元璋他非常想啊收复中国北方。但是呢这个时候朱元璋他必须得有一个咱们讲名正则言顺。所以朱元璋这时候他要干嘛？他要在1368年的时候他要登基啊，他要确实是要改元。这个时候朱元璋呢他就建立了明朝。1368年啊，这是中国历史上特别特别重要的一年，大家一定啊拿小本本记一下。在1368年这一年朱元璋就建立了明朝，他改元洪武啊，洪水的洪，武功的武，改元洪武啊，册立马氏为皇后，立长子朱标啊为太子。朱元璋在登基前后呢就确实是派出了以徐达啊为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的北伐大军啊，兵锋所向直指元大都。这个时候其实我们都知道元廷呢，大家读了很多历史或者看过很多电视剧的人大家都知道，这个时候元顺帝啊，当然是朱元璋后边给他起的名啊，元顺帝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没办法了，他手底下无人可用。元顺帝用谁？当时啊脱脱啊已经是不在了啊，伯颜也已经不在了，所以元朝他根本就几乎是毫无抵抗之力。所以这个时候元顺帝只能啊从大都带着自己的嫔妃带着自己的家人啊回他老家了。所以呢自从了朱元璋占领了元大都之后，而且经过几番恶战，这后我们后边都会讲朱元璋和北方啊包括北元的这些啊纠葛，但是朱元璋这个时候他起码他是做成了自1126年之后没几个人能做成的事情啊。1126年之后呢想北伐的有的是啊，从岳飞开始啊一直到南宋中兴四将啊有的是，很多人都想，但是没有一个成功。朱元璋派了徐达、常遇春他们成功了啊，这确实是一件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而且呢朱元璋做了很多很多的这样的改革，我们都知道朱元璋做出的非常重要的改革都是些什么。朱元璋他非常的重视发展农业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元朝他还是以畜牧业，他非常重视畜牧业，但是元朝可能对于农业没有那么重视，而朱元璋是一直在发展农业。但是我们要知道朱元璋面对的是一个这摊子不好弄，为什么？因为这元朝这么折腾之后，大家其实说句实在的都确实是就觉得不知道应该怎么往前走了，这是当时很多人的这样的一种想法。尤其是在1368年1370年这段时间的时候，大家其实都是比较迷茫。所以这个时候朱元璋他得带着他也带着大家往前走啊。所以这时候朱元璋只能是大力发展农业啊，他确实得是跟汉跟唐好好学一学啊，大力发展农业。今天我们去 南京明孝陵之前会看到一块碑啊，大家在去南京明孝陵的时候有块碑，上面写的是至龙堂颂，就是这是对于明太祖朱元璋的一种褒奖。同时从一个侧面我们也能看到朱元璋他的治理的这些思维啊，其实也是继承了唐朝和宋朝的。但是我们现在要盘点一下朱元璋当时所面临的局势，我们先从外部局势开始盘点一下。朱元璋当时所面临的局势是比较严峻的，为什么？因为他并没有能完全彻底的把元朝北元的这些人全都给解决掉。为什么？因为当时中国北方长城以北当时长城以北的时候，北元仍然还很厉害，人家仍然还是占领了大片的土地，人家仍然还是有非常多的精锐部队。朱元璋这个时候他只能是沿长城防御。我们都知道现在北京八达岭长城，我们去看那些长城很多都是在明朝的时候建立的。当然了，这些长城呢也确实是成为当时朱元璋他们主要防卫北方趁机突袭的这样的一个屏障。所以这时候我们从另外一个侧面就看到朱元璋他当时他对于北方，而且说整个明朝对于北方的这种南下也确实是一种被动防御的状态。那当然除了明成祖朱棣五次北伐之外，在其他的时候很多情况下都是一种被动防御的状态。所以朱元璋呢他很头疼因为北元很强大，而且起码在公元1368年到公元1390年这段时间大概的一个时间段，明朝的骑兵的战斗力呢还是比不过当时的北元。为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从成吉思汗的时代开始，从1206年开始，蒙古骑兵的战斗力就是非常强悍的这个确实是中原的一个短板因为骑兵确实因为中原都是有城墙有农田没有过这种游牧民族的生活所以骑兵确实一直我们都知道从汉朝一开始，从汉朝初期到最后是我们看到明朝初期，就是骑兵一直对于当时不管是刘邦还是朱元璋都是头疼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朱元璋他必须大力发展骑兵，大力研究骑兵战术，所以这确实是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给朱元璋带来了很多的困扰。而且呢朱元璋这个时候他不光是面临着北元的外患，他还很害怕，他很害怕威胁来自于海上。朱元璋老觉得海上是有威胁，所以朱元璋就设立了海禁，说片板不能下海说你不能明朝的这些臣民是绝对不可以出海的，有这样的规定。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出朱元璋他在做事情还是比较保守的他是希望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这样的一种这样的一种模式。但是呢朱元璋设置这些模式到后边会一直被人挑战，比如说朱元璋自己的儿子朱棣朱棣就派郑和下西洋就挑战了片板不得下海的这样的事情包括我们都知道有隆庆开关，但是后边隆庆开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朱元璋一直是希望是一种自给自足的模式，大力发展农业然后起码是要让当时明朝的生活水平提上来这是最重要的。因为当时元朝的时候到后面确实生活水平一直都很低因为我们看到朱元璋比较惨的童年，所以朱元璋他心目中非常理想的这样的生活方式呢实际上就是自给自足的，大家都相安无事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但是朱元璋他仍然要做一些他认为非常非常好的事情。朱元璋认为什么事比较好？他是认为就是说他一定要搞分封什么叫朱元璋一定要搞分封？朱元璋他一定是想把自己这些儿子，尤其是成年的儿子封到北边的一些封地上，因为他就希望，他觉得就是说毕竟北边的这些防御的这些军镇里面的这些权力还是掌握在朱元璋自己的儿子手里，肯定还才能让朱元璋放心呢，是不是？所以呢朱元璋这个时候他就把比如说他封了，先封了几个王，我们著名的秦王晋王燕王朱棣所以呢他就封了这些封地给自己的这些王爷。但是明朝这王爷我们都知道，朱元璋时期明朝的王爷那权力是非常大的朱棣我们都知道，当然朱棣后边我们会非常仔细的讲讲朱棣 但是呢，我们看到朱元璋他确实是这种思维方式，还是啊非常，我们可以说是还是非常保守的。所以我们现在就看到了朱元璋这种分封，他从长远的角度来讲是有隐患的。我们都知道为什么秦朝当时一定要废分封实行郡县制，那就是让秦始皇啊，让秦始皇他能有更多的控制，对不对？那朱元璋这时候他反倒是啊要搞像周朝这种比较效率低的分封，那这么一弄，大家肯定都觉得说啊，这个实在是有点太不合适了。所以呢，纵使很多人反对啊，纵使有很多人反对，但朱元璋仍然是要坚持是去把大片的土地封给自己的儿子啊。当然了，父母啊，爱子之心啊，父母爱子女的这样的心，人皆有之。但是朱元璋他在这方面确实是有点欠考虑，而且朱元璋他在后面写出了皇明祖训啊，写了很多祖训啊这些，但这些祖训呢，从一方面来讲是确实是为朱元璋的后世子孙啊提供了一些参考，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我们不得不讲，朱元璋的祖训也是为朱元璋的后世子孙增加了一种束缚。所以这凡事啊都是有两面性啊，与时俱进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们这期故事呢就要先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不见不散。